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澄清上门推广疫苗计划，不是强制接种；海地总统遇刺身亡，拜登谴责暗杀行径令人发指；捍卫言论自由权，川普对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提起诉讼；香港亲共议员无中生有，施压禁止法轮功。IMF 总裁警告，通胀持续窜升，将威胁全球经济。以下是详细内容。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强调，不会有联邦政府的人出现在美国人门口，强制要求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相反，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的对个人登门访问的计划，是为了分享有关疫苗接种的信息。因为白宫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其7月4号原定目标，也就是给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普萨基星期三在 CNN 的 New Day 节目中说，我们在联邦政府层面上试图做的就是保护美国人民并挽救生命。逐家逐户的推广计划旨在告知接种疫苗较少地区的美国人，在哪里可以接种疫苗，并解决他们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担忧。普萨基说，是否接种疫苗取决于每个人，联邦政府不会强制接种疫苗。由于政府一直担心传染性更强的 Delta 病毒会导致病例激增，拜登星期二发表讲话时提出了增加疫苗接种人口的计划。拜登说，现在我们需要逐个社区逐个社区去行，而且需要逐家逐户拜访，实际就是去敲门，为未有接种疫苗的人提供帮助。批评者很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了拜登政府这项新举措，其中包括几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德斯州的众议员丹·克伦肖说，不敲我的门可以吗？你不是我的父母，你是政府，提供疫苗给人自由选择，为什么这个概念对左派来讲如此困难？科罗拉多州的众议员劳伦·博伯特警告说，政府现在想挨门逐户令你相信，对于是否注射疫苗，你有权利做选择。星期三告辞时候，在空军一号上，一名记者再次向普萨基询问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意见，以及这些反对是否会削弱白宫解决疫苗接种问题的总体目标。普萨基再次指出，联邦政府没有强制接种疫苗。他说，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当地公共卫生官员和志愿者在过去一个月中在社区所做的一系列有影响力行动的延续。普萨基引用了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和美国其他疫苗接种率较低地区的积极推广行动。他说，地方官员只是提供有关人们可以从哪里获得疫苗、疫苗如何免费，以及人们可以请假去接种疫苗的信息。普萨基表示，我们将继续部署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的这些有效策略。海地总统委内尔·莫伊兹星期三凌晨在自家住宅内遇刺身亡，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约瑟夫于数小时后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约瑟夫在一份声明中说，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在凌晨一点左右袭击了莫伊兹的家，令这位国家元首受到致命创伤。他补充说，海地第一夫人亦遭到枪击，正在接受治疗。约瑟夫谴责这一不人道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并呼吁人们保持冷静。约瑟夫在声明中说，海地的安全局势在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控制之下，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保护国家和保护国家的持续运作。路透社报道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海地正面临政治暴力事件日益激增的威胁。随着海地政治上出现分裂，海地亦面临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短缺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人们担心会出现广泛的混乱局面。 报道话，随住帮派为控制街道而火拼，警察亦被卷入其中。海地首都太子港一直以嚟暴力事件有增无减。莫伊兹现年53岁，由2017年就任总统以嚟，一直面临激烈嘅抗议。反对派今年指责他试图通过超期任职来建立独裁政权。反对派认为莫伊兹应该在今年2月7日下台，理由是宪法规定总统一旦当选就开始计时，而不是在他上任时开始计算。但是莫伊兹说他的5年任期应该在2022年结束。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讲，由于安全局势问题持续，将在星期三关闭使馆。美国曾经在6月30日谴责了海地对人权、基本自由的系统性侵犯和对新闻界的攻击，敦促海地政府打击帮派和暴力泛滥。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三表示，暗杀海地总统莫伊兹是可怕的罪行，并承诺拜登政府将与海地人民站在一起。拜登总统星期三表示，对海地总统的暗杀行径令人发指，并表示美国准备在袭击发生后提供援助，为海地带来安全和保障。前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他在集体诉讼中起诉 Facebook、 推特和 Google， 以及他们各自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朱克伯格、杰克·多尔西和桑达尔·皮查伊。这些公司6个月前以川普在1月6日国会大厦事件后的言论为由，冻结了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今年6月5日， Facebook 决定至少在2023年1月之前维持对川普的禁令。推特在1月6日之后永久禁止了川普的账号，而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在1月份仍无限期禁止川普的 YouTube 账号。川普和他的团队星期三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召开记者会，他们说这些诉讼是为了保护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当三大科技公司禁止川普时，剥夺了他本该有的权利。川普本人将这次大诉讼描述为是保护美国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进展。他将在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并将要求法官落令立即停止社交媒体公司涉嫌对表达主流以外政治观点的人士进行禁言、审查、列入黑名单和取消等行为。川普在广到社交媒体控制政治话语的时候说，这些社交媒体正在摧毁这个国家。川普说他将要求法院裁决并向社交媒体提出索赔。川普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已经不是私人公司性质，并引用了证据说这类公司为保护自己不受责任影响，都在采用通讯法规法案第230条保护令。川普的律师说，诉讼将集中在第230条的规定上，他们认为该条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创建的，目的是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有害内容的影响。大科技公司目前是利用该法律作为挡箭牌，以超出法案最初设置的目的。川普的律师帕姆邦迪说，大科技公司再亦不能获得豁免。川普星期三宣布的法律诉讼得到了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支持。川普说他相信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加入他的诉讼。7月7日，香港立法会会议，多名建制派议员就香港法轮功提出连串质询，包括质疑法轮功牵涉71次警案、团体资金来源，以及提出会否取缔法轮功等议题。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则回复会所谓依法处理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拒绝评论个别团体是否违反国安法。多名建制派议员轮番发言施压，要求警方采取行动查处和取缔，这个是1999年以来香港立法会首次出现 打破以往立会唔多讲法轮功嘅惯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提出所谓嘅质询，声称法轮功摆设街档，散布颠覆政权言论，要求政府交代是否会取缔法轮功，是否了解本地法轮功资金来源，是否涉及非法筹款活动及接受境外资助等等。香港法轮法学会会长梁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一次延伸到香港，并强调法轮功是香港合法的注册团体。多名亲共议员亦随即就法轮功问题提问。共联会王国健要求政府回应会不会考虑调查法轮功的资金来源，并冻结资金。香港法轮法学会会长梁真强烈谴责中共通过立法会质询的形式，意图在香港取缔法轮功，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部延伸到香港。梁真表示，法轮功在香港是合法注册的团体，享有基本法规定的信仰和人权自由。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法轮功学员一直表现平和，展现了修炼人大善大忍的风格，在香港越来越受到市民欢迎。他认为亲共人士现在重提镇压法轮功，是香港市民不愿意看到不会支持的。梁真又说，法轮功没有政治诉求，只是一个修炼团体。虽然法轮功在中国被打压，但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法轮功表现出真善忍的态度，已令世人非常尊重。美国10年债殖利率星期三下跌至1.321%，创落今年2月19日以来最低位，反映出债市对通胀的问题已渐感放心。但是根据美联储6月会议记录，官员预测今年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由上次的2.2%上调到3%。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乔治·艾娃星期三警告，特别是美国持续窜升的通胀将对全球经济构成一个新的威胁。这一风险在于出现更持续性的通胀或通胀预期，这个很可能引发美联储提早紧缩其货币政策。IMF 估计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达7%，1984年以来最高水准。主因是疫苗普遍接种和财政货币宽松政策多管齐下。不过乔治·艾娃担心，快速的经济复苏却伴随着快速的通胀，如果通胀持续攀高，可能引发全球金融环境的快速紧缩，并造成新兴市场的大量资金流出，咁对嗰啲大量依赖外资入驻财政嘅开发中国家特别构成挑战。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创落2008年以嚟最大涨幅。但与此同时，美国嘅就业增长情况仍不如疫情爆发之前，押金仍有950万名美国劳工依然失业。咁亦造成多数鸽派嘅美联储官员持续主张宽松嘅原因。根据美联储公布嘅6月会议记录，官员虽将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嘅上涨率上调至3.4%，但仍然冇考虑立即采取缩表嘅手段。